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七觉知啊。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谈定觉啊。上个星期呢，谈的是清安觉啊。那么清安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我们打的结啊。结系里头解脱出来，那个叫清安，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心里有千千结呢，很容易打结啊。那么结啊，有各种不同的结，有一些是我们讲一般来讲过节啊，说过去结下来的梁子啊，有了过节，但是其实最严重的还是我们内心里头从过去。啊，生活当中所形成的啊，那些就是从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东西冲突，然后所产生的打的结啊，结呢怕细感，你知道吗？就是打这个结，所以这个闽南话讲叫怕细感。就是打了死结，打在心里头，你解不开来呢。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大的结，打的结，可是我们内心里头每天都有很多结，一会儿担心这个，忽而又这个担忧那个，然后又是这个看不惯的，那个看不惯，自然我们的心里头就常常被这样子冲击的，这样子。不安啊，弄得有很多的烦恼，甚至于有了这些不安啊，情绪上的起落，那导致了我们判断的错误，导致了我们对一些对人待人接物上的扭曲都有可能哦。啊，所以清安这件事情呢，是我把这个结打开来。上个星期给大会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清安这个部分。我们能办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堪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比较不会被一些压力哈，这样子一下子把我们压垮。我们有结，就很容易稍稍有一点压力，就会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所以有这个清安了以后能堪任。我们给大家呢在这里做了一个松弛计数。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个短短的松弛计数，我知道有些人很快就快睡着了，啊，有时候，这个有一次我给老师们啊做完了呢，我就让他们这个稍稍有一点时间，让他们好好的 relax 一下，然后我说好，现在就大家好好的。啊，享受一下啊，这个松弛技术给你带来的放松。然后我就轻轻的走开。我走开，其实走出去去这个去喝个水再回来，没有不会超过十分钟。哦，每一个人都已经都开始都就好像真的都快睡着了一样。所以这个你当时把有一些这种烦恼移开来以后，那么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松弛下来，你会想休息，休息会休息的好，但是你松弛，平常你松弛了下来没有打这些结，你要去工作的效能也会比较好，你的各方面表现的这个身体的表现也都会比较好，所以这个清安觉这个部分，它接下去就要谈到说，你有了清安，你透过这个清安再来修定就比较容易。如果心里面你平常就很多烦恼啊啊，心肝怕个球哈，一大球这样子哈，那么。你当然你要定也定不来，不只是定不来，你想休息都休息不来，睡觉都睡不好啊、哦！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要考大学， 哎，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发生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去上学了，我发觉头都在麻，脸也在麻，脚好像手脚要走路有点困难。哎，好在那一天我也早一点起来，就所以电话铃一响，我跟他说，哦，是怎么个麻法？他摸起来麻麻的，走路走起来有点困难，这样怎么办？还是有办法啊！我说你就拿着这个你的吃的你的听筒，你现在讲话的地方有是沙发，他说我正在坐在沙发上，是妈妈打电话跟我，我说你叫你的孩子来坐在沙发上，把听筒给他，我告诉他，然后在听筒里头我告诉他，现在老师透过电话让你做一次松弛技术，你照我的话做，就这样做，把它做完了啊，然后都松弛好了，我不能让他松弛太久，然后弄完了以后，现在老师告诉你，你的全身已经不再麻了，而且你的血液循环现在变好了啊，你的胃肠现在也开始多畅通了，现在啊，这个我把你叫醒了啊，我给你叫醒，你要动一动哦，就动一动，然后说现在把你的听筒交给妈妈，她妈妈拿过来听，我说她有照做有，我问她，你现在问她有没有好一点，她说已经好了，我说好，祝你今天可以考试考得很好。所以你知道人压力很大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在我们的专业上叫解离反应，所谓的解离反应就是说我的身跟心之间的衔接突然间衔接不起来，第二个是我的内脏各个器官之间本来的横的协调现在协调的不好。好，那么讲到这里，现在我们知道说佛陀告诉我们啊，七觉知，你看哈、啊，他从念觉啊、择法觉、精进觉、喜觉、清安觉，那现在要谈定觉，也就是说，你前面这几个东西哈、啊，到这里来就是谈定的时候。那什么叫定觉呢？你一定常常听过，说我们修菩萨行啊，修这个菩萨的行持啊。然后我们十地圆满了以后就进入等觉，然后由等觉进入妙觉，由妙觉才进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正等觉啊，就是佛的正等觉。你看了哈，我们所谓的这个定觉呢，其实就是等觉啊，在这个止观啊这一部论述里头，他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他说这就是等觉。一个人他能够坐下来的时候能定，行住坐卧出去走路的时候，出去做事情的时候，心都能定，怎么会不等觉呢？啊，他的心自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止身心协调的好，而且他智慧各方面都发展的比较好。所以七觉知呢，你看起来有七个，其实是一个。你看哈、啊，古代的时候啊，就是在佛陀那个时代哈、啊，那么巴利文的这个文化里头，这个七呀、啊，它有代表无量的意思。所以哈、啊，七每一个七啊，或者是这个每一个节七。或者是七七四十九啊，中阴身的四十九，其实并不是只有四十九天。有的人他窝在那个地方啊，永远窝不出来啊。但有人可能更短，就是但是意思就是，这个七是无量，没无法限量的。那么七觉呢，有七个合起来形成一个正等觉。啊，形成我们真正的觉，所以这里面今天要谈的这个定觉的意思，也就在这里。你看，我们简单 来看看，如果我心浮气躁的时候，那么如果我心里面能够保持一种清安觉，我心浮气躁的时候保持我自己能够清安一点哈，让我的这个身这个身体，或者是让我的嘴巴哈，我不再是那么样子的粗重。那么我在感觉到浮躁的时候，心浮气躁的时候，我能够舍，把有些东西摆下来舍啊，那么舍绝，那么或者是说我能够改变一下我的啊这个想法，从一个比较换喜的角度来看它，都会让我开始稳定下来。如果我的内心里头变得很沉啊，很消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精进觉，用折法觉啊，那么或者用一部分喜觉，那么我们的心就会稳定下来。其实真正的目的，这七个里头，七觉之里头，包括最后我们要讲的那个舍觉，其实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定觉啊。那有了定觉以后，你要折法也比较容易，折法觉、念觉也清楚，是不是？那么喜觉、精进觉都可以办得到。所以这个定觉啊，在这七个里头虽然一个，但是最后是在这个定，因为有了这个定以后，智慧才真正的可以发展出来。所以定觉这个修持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啊协调得很好的时候，我的心开始真正安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定慧等持，是不是？也就是我有定的时候，那么我就能产生慧；我有慧的时候，我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我的心也比较安定。啊，但是我要安定的本身一定是，我有智慧我才会安定啊，我有智慧一定是我心安定了以后我才有智慧啊。所以过去在这个就唐朝的时候，华台汴京这个大会上啊，那么南宗呢是有神会和尚啊，这个那么这个北宗的这个义府和尚，他们辩两南北大辩论，其中也有一个问题是问这个问题，那是由皇上主持的呢，啊，十方的这个高僧一起来问问题的，其中应问一个问题，也同时两方啊这个互相辩论的，就是定慧这个问题，是吧？定跟慧到底是一还是二？啊，那么。这个北宗呢，他是讲这两个是二，就是但是这两个二是密切关系啊，但定是定，慧是慧，但是要定跟慧结合在一起。可是神会和尚他的回答却非常的这个有这个非常的巧妙，非常有创意的。他说：“即定之时，在我定的时候，定在慧，我的定本身就是慧；即慧之时，慧在定，我就是在我发展这个智慧的时候，我开啊，我在这个开悟的这个慧，或者是我这个般若波罗蜜，我发展的这个般若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这个慧的本身就是定。”所以不是两个合起来，而是这两个呢是一而不是二，叫不二法门，就在这个地方他讲。所以在那个辩论上，过去啊，我刚好这个胡适之哈，他考证这个神会和尚的时候，那一本神会后来出了一本这个神会和尚遗迹，我好不容易就是这个拿到一本这个当时的这个影印本，我把它视作珍宝，看他们当时在那个辩论的那一段啊，他们所谈的是怎么样的谈法。其实你乍听之下，北宗也讲的很有道理啊， 不是没有道理啊。可是你换到他这边讲的时候，这两个是一不是二啊，那边讲的是二而一合起来的，但这边讲的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个就叹为观止。当然了，这个神会和尚到了北方去啊，到了长安，当时安史之乱啊，这个国家又民穷财尽，又是很紊乱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神会年纪我想也是六七十了。你看呢、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个白发婆婆的，穿着一个袈裟，然后在这个洛阳哈、哦、这个，然后又到长安这一带这样子巡视，然后在那个地方啊、哦、去化度有情，然后他提倡啊、哦、就是一定每一位这个佛弟子，尤其是佛寺里头，要真正去禅林，要去生产，而且生产了以后一样要缴粮哈、啊、给政府，而不是免缴税的，一样要缴粮。所以后来唐武宗要灭佛的时候，根本灭不了禅宗，他的那个生产事业哈、啊啊，是那么的大，规模是那么的好，而且他缴粮给国家，他们那么认真，都在每天都在工作、出波修行，有什么不对呢？而且每一个人出家了以后，他要政府发给他戒牒，有了戒牒，这个戒牒还要缴费，等于缴这戒牒费一样，所以还缴钱给政府，所以禅的一个制度，你看呢、啊？它的一个修行，它的一个整体性啊，不是只有说禅是这个心，这个禅的一种发展，对它整个的一个丛林，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对整个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整个的那个文化，它的影响其实是很深的。佛教的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这一段，它你看到了它的力量是这么大。那我们看看刚刚讲了，就是说啊，即定之时定在会，即会之时会在定。我们看看这个定心，如果能够定下来，多么重要。我们现代人需要不需要这个定呢？非常需要，是不是？我的心定下来的时候，我希望我自己啊能够精进啊，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有这个练觉，又能够精进啊，那么希望啊自己有一个比较这个充实的啊这个喜乐的人生，那我当然需要定，是不是？那我希望我如果碰到了一些生活中的难题，我可以从里边学会清安啊，我在这个地方可以舍觉，然后培养我这个定力，是不是？那么让我们呢，这个可以真正的经得起种种的考验。可是整个合起来，到最后是啊，这个七个觉是一个觉，是人生的觉悟，也是生涯的觉悟，也是我们整个这个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安定感跟一体性的整合。那么这么看来，我们当然需要它。我们来看看现代人的生活，我们让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个社会里头，这个社会是一个我们称它叫多元的社会，也就是开放的社会。什么叫多元的社会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你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你如果没有一点定力的话，你光看电视那个整点新闻呢、啊，你就会气死了。为什么？啊，怎么搞的？这个是这个样子？不，真的是不同的角度。这社会本来就这样，你应该是心里面保持平静，说来听听他的 想法和意见，你可以不跟他一样，但是你要平静的去听听他，他不是完全都没有道理，但是我们来听听他。哎，这个人对同样的问题表达另外一个意见，嗯，我们也能听听他。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在听跟自己相同的意见比较容易，要去听跟自己不同的意见，哦，那很不容易啊，那心中准备点起的，那很厉害的，啊，而且你稍微久一点的话，心脏血管的毛病跟着来，身体里头内分泌的系统就跟有一些问题。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啊，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那么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要自己的心能定下来，是今天这个社会你所需要的。第二，今天这个社会，你咋仔细想想看，这个社会变迁有多快？实在是太快了。嗯，我觉得自己差不多练国中或者是练到高一左右那一段时间，我以前读那个古书啊，读起来都觉得自己跟他们没什么两，时代好像文化背景差不多。可是现在你看他文化背景差得远不远？好远哦！以前我十几岁那个时候还是个农业社会的时代，所以你读起来有点像唐朝的书、宋朝的书，读起来，不管你是读韩愈的文章也好，你要读这个杜甫的诗也好，苏东坡的散文或诗也好，你读起来你觉得真的是跟现在自己差不多，我十几岁的时候。可是你去想想看，现在小孩子年轻人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只能够用猜一猜，勉强想一想，他真的有点距离。也不止如此，这个社会的变迁太快，整个的一个经济生活不一样，产品的变化更快啊，产品一变，生产事业的结构改变，然后这个生产的方式改变的时候，经济的形态就会改变，失业的人口就会马上就改变，整个社会跟着去解组啊，所以你要不断的解组重组，解组重组。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他如果有比较好的自由人格的自由度啊，就自由性比较好，他环境变迁的时候他不断学习，可以很快就适应，这个人他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把自己掐在一个这个西丁丁的那个角色里头，这个时候一变迁他就不晓得怎么办，甚至有的人根本就跳不进去这整个社会的这个大染缸里头，这个游泳池里头他跳不进去，不敢跳进去，所以他思索在家里夹夹夹贴贴啊娘，就这样子搞，就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这种情形啊，就是说他本身没有产生了这个自由的慧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迁啊。那么我们看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大家又忙碌，你是不是需要一点禅定身心才会健康？是不是有个禅定人际关系才会比较的稳定一点？要不然啊，你们的规常常要跟人比手腕，是不是啊？一定是你稳定下来，你才不会跟人小 A 小 K， 你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去跟人家互动，不会常常在撞在一起的啊。所以就整个的一个生活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内心安定的人也比较自在。在今天这个社会啊，变动这么快的情况下，要活得自在也不容易，那么就更需要学了禅定的功夫。还有一个真正内心里头能够修到这个定觉这个部分的时候，定并不是我们常常把这个定解释成说啊，我有定啊，我每天都在家里啊，我现在在修定啊。我说你现在不是在修定，你修的是铁钉的钉，你不是修的是真正的定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真正讲的定啊，你从这个 佛陀所告诉我们的，乃至于一到了六祖坛经，到了往后发展的，你可以看到定的意思真的是即定之时，定在慧，即慧之时，慧在定，所以他即是慧又是定。那一个有慧又有定的这个人，他的生活适应环境自然就好，他也比较健康，他也比较不会动不动就流流啊心肝咩就都起来啊，什么话都讲会出来，什么事情都做会出来，那就不对了。是什么事都讲得出，话都讲得出来，什么的行为都表现得出来，这就不行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讲禅定的时候，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六祖慧能呢，他在六祖坛经里头他怎么讲，他讲得很简单哦。